TFM IRCU 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天分法秀，你好，我是杰伊克贾克波。那现在呢，我们很常呢，真的可以在新闻当中呢就有看到哦，真的就是有很多的人呢，其实可能分分钟前不久你看他结婚，可能下一阵子呢你就看他说已经就是离婚签字等等这样的一个消息了。那然而呢，现在就有很多的人其实都在探讨说，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他们的这个离婚率是这么样的高？是不是因为这个婚姻当中出现了裂缝，还是说有哪一些的问题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菩提辅导中心的心理辅导员，也就是吴嘉怡呢，上节目来跟大家谈谈的，欢迎你。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这时候呢，想问看一下嘉怡哦，因为当今的社会呢，其实他们就有一个就是比例，然后就发现到说呢，其实大部分的80跟90后他们的离婚率呢是非常非常的高的。那对于这个现象，你本身有怎么样的一个看法呢？
我自己的话，我会说这个是一个社会进步必然的一个过程啊。如果看在20世纪的时候，我们我国的那个离婚率，他们是分开种族来看的，所以不同的种族他们有不同的那个离婚原因。但是在21世纪开始哦，他们那个离婚的原因就越来越相似。就拿2021年的一个马大的研究来说，就不管是哪一个宗教信仰还是族徒都好，那个离婚率都是在节节高升。而且它高升的不代表说这是一个很坏的现象，而是一个必然的过程。然后这个现象就被称为 modern divorce 现代离婚。这个现代离婚的原因就包括女性并未比以前有更高的经济自主权，然后女生就不再因为担心离婚而失去经济支柱啊，然后离婚呢，他们就是变成了女生离开那不幸福婚后生活的那一种选择。另外就是那种社会价值观的改变，过去我们会觉得说离婚是一个很可耻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的那个对离婚的接受度已经慢慢的增大了。当然有一些事情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就包括我们现在生活的压力啊，尤其是双薪家庭，夫妻在付出的方面他们会觉得有落差，然后在对离婚接受度高的时候啊，人们就会对那个婚姻不满的那个稳度也同时下降。就以去年啊2023年来说，35到39岁离婚的原因，就是不管是丈夫还是妻子都好，他们都会觉得说另一半没有给他们足够的理解，然后才是感情不忠啊，还有就是跟另外一半的原生家庭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我们在过去也是有存在着，但是过去并不会足以成为离婚的原因，而是那个弱势的他们会因为自己担心失去经济支柱，他们就不想要去离开这一个关系。但是今天大部分人都已经有那个经济自主权了，他们就更有能力，然后他们也更相信说离婚能够让他们离开不幸福的生活，
这确实呢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哦。
TFM IRC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天分马秀，你好，我是杰克贾克波。那当然其实也是有很多人其实他们都有在反映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他们在走进这个婚姻的里头呢，其实很常有某一方他们是遭到了严重的这个情感的可能控制啦，或者是道德绑架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哦。所以其实在婚姻当中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其实作为就是可能心理辅导员，然后你们本身可能也有接触一些个案的话，其实这样的一个情况会怎么样的去处理呢？
如果今天如果一个人他们在婚姻里面是被控制啊，或者是被道德绑架，然后你容许这个行为的话，我可以大胆的猜测你可能是处于弱势的一方，然后你们两个人的地位其实是不平等啊。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因为有这样子不公平的对待而你去反抗，反而就是去容忍这件事情的发生。在婚姻里面我们讲有四种状态会破坏两个人的关系。第一就是过度的或者是恶意的批评，第二就是蔑视或者是嘲讽，第三就是指责别人来逃避自己的责任或立场，最后就是拒绝沟通。而情感控制还有道德绑架就可能已经包括了批评、嘲讽还有逃避。如果你是属于那个弱势的一方的话，其实你可以刚开始尝试跟他沟通，或者是你认为你自己没有办法去影响的另外一半的时候，你可以去和第三者商议如何去表达这一个事情。比如说你可以去找心理辅导员啊，或者你原生家庭的那个一些成员，一些信任的人，谁可以帮你做到这件事情的，只是你可以邀请你的另一半一起接受婚姻辅导。但如果这个问题还是持续， 只是他可能已经有啊威胁到你自己的安全或者是权益的话，那么你就要去寻求专业的帮助。
是，就是看大家的这个本身所面临的这个情况的这个严重度到底是在哪里，而我们去做出我们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决定哦。因为毕竟呢，大家还是不希望说，这段婚姻呢，到最后还是走到了这个尽头的。
TFM 阿秀，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那常常我们现在人也会常常说婚姻观、婚姻观，但是真正挂在嘴边，可是真的是理解吗？所以其实什么才是一个真正的婚姻观呢？我们要怎么样去衡量呢？
如果婚姻观要谈的话，其实还真的是谈不完。但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婚姻观不是在结婚后我们才去谈，而是在结婚之前就要开始去建立、去培养。两个人如果要走在一起，甚至是步入婚姻的话，除了一些现实的问题，你们要有共识，对婚姻要有合理的期待。那么两个人要怎么相处，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会很推荐大家去参考John Gottman 所提出的维系婚姻的七大原则。第一个就是正向你的爱情地图，也就是说你去了解你另一半的世界，包括了过去有什么事情是对他影响很深的，他喜欢的东西，他的爱的语言等等。所以了解另一半可以让你更贴心的去提供对方想要的帮助，还有为你的感情升温。第二就是培养你对他的喜爱还有钦佩，这可能对我们亚洲的那个情侣来说会有点别扭了。但是如果你时时刻刻可以向你的另一半表达你对他的欣赏、对他的喜爱、对他的感激的话，他其实会让他会让他觉得他自己是被爱、被尊重的。第三就是转向对方，而不是远离对方。所谓的转向对方，就是别人可能就是一直在抱怨啊，又或者是想要跟你分享他今天的点点滴滴啊。可能有时候有些人会觉得麻烦，你就直接把一个手榴弹丢给他就好。但其实你可以做到的就是聆听他，或者是同理他。你把那个解决问题给他，可能对他来说是一个被推开的那个举动。但是去同理他的时候，他会感觉自己有被关心。然后第四就是让你的伴侣去影响你。所谓的影响，不像刚才我们说的道德绑架或者是被情感控制，而是在做决定的时候，你都可以去参考他的那个想法。让他有份参与你自己的思路，然后也有让对方感觉到自己被尊重。第五就是解决可以解决的问题。婚姻有两种问题，可以解决跟不能被解决的。但是如果你遇到可以解决的问题的话，记得要考虑到双方的感受，然后要温和的去讨论、学习创新、接受修复，才能够找到一个双赢的方案。然后最后第二个，克服僵局。僵局还不一定是一个问题，但是两个人如果有矛盾的时候，就要进行健康的对话，让两个人可以平静的沟通，把自己的想法给表达出来。最后就是创造共同的意义，就是创造一些你们两个都觉得是有意义的经历，比如说一起过生日，一起过某些节日，一起去旅行，甚至你在某一个周末一起吃个早餐，或者是两个人一起去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都是一个共同的意义。
是，我觉得就是确实真的沟通呢还是最重要的哦，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如果缺乏沟通的话呢，确实真的有很多的问题或者是事情真的都没有办法呢得以解决，即便是可能大家已经去寻求了一些的帮助哦。
TFM IRCU 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当然，在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课题之前呢，其实想要问问看一下家有没有什么是想要再一次的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吗？
我觉得每个人在步入婚姻之前就已经要沟通好彼此的那个婚姻观念，因为婚姻它并不是100%能够给你带来幸福，而这个幸福是两个人要一起去建立的。婚姻里是两个人除了相爱以外呢，也要学会去尊重彼此的不同还有差异，然后才能够一起去维系这一个关系，这是彼此。最后才能够白头偕老。
是，所以呢，最主要的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就是婚姻真的幸福哦，这些东西是完全没有捷径，是需要大家呢一点一滴的慢慢去经营的。只不过是在经营的这个过程当中，当然要维系一段感情呢，并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事情。所以大家如果有遇到任何的问题的话呢，真的一定要及时的说出来，因为如果没有说出来的话呢，可能埋藏在心里太久，那个种子发芽了之后呢，很有可能也会成为了一个所谓就是吹破或者是捣破这个婚姻的一个炸弹的。那我们今天呢就非常谢谢呢，就是嘉怡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谢谢你。
好，谢谢这个。